亲爱的弟兄姐妹们，我是雅各牧师。今天我们要看一个题目，就是大卫投奔非利士人。经文是撒母耳记上第27章全章。撒母耳记上27章第一节，大卫心里说，必有一日我死在扫罗手里，不如逃奔非利士地去。扫罗见我不在以色列的境内啊，就必绝望，不再寻索我，这样我可以脱离他的手。于是大卫起身和跟随他的600人投奔加特王马俄的儿子雅己去了。大卫和他的两个妻，就是以色列人亚希暖和做过拿巴妻子的加密人亚比该，并跟随他的人，连个人的眷属都住在加特雅吉王那里，雅吉王就接待了他。这个时候啊，他带着600多人，再加上眷属，可能人数已经上千了。第四节，有人告诉扫罗说，大卫逃到加特，扫罗就不再寻索他了。消息就传到扫罗的耳中，扫罗就说，算了，这个人已经走了，不需要再找他了。那么第五节告诉我们说，大卫对雅吉说，大卫对这个雅吉王说，我若在你眼前蒙恩，求你在京外，在京城以外城邑当中啊，赐我一个地方居住，仆人何必与王同住京都呢？大卫住在雅吉王的境内啊，特别是在雅吉王这个身边，在京城他觉得很不自由。他就说啊，王啊，在京城以外你找一个偏远地区啊，你找一块地给我住就好了，我何必住在王的京都里边，给您添这么多的麻烦，实在是过意不去。所以第六节就说，当日雅吉将喜格拉赐给他，把一片荒芜之地赐给他，因此喜格拉这个地方啊，就属犹大王直到今日。后来大卫做王以后啊，这块地方就属乎犹大王了，有王室所有的一块土地了，这是一个历史的渊源。到了第七节呢，大卫在非利士这个地方呢住了1年零4个月，就是16个月了。在这16个月当中啊，他不是闲在那里。第八节开始就说到，在这1年零4个月里边呢，大卫的生活是怎么样的。第八节，大卫和跟随他的人上去侵夺基述人、基色人、亚玛利人之地，这几族历来住在那地，从舒尔直到埃及。大卫在那里扩充他的地盘，这些地盘上都有一些小型的民族在那里。起码这里提到三种人：基述人、基色人、亚玛利人。亚玛利人呢，是在旧约历史里边常常提到的一个敌对上帝的小小的民族。另外两个民族啊，是不常提到的。那么这里面提到基色人，基色这个地方啊，是在耶路撒冷和地中海之间的一块地方，就是今天以色列地里的这个加沙走廊，也就是巴勒斯坦游击队今天所在的地方啊。这些人是巴勒斯坦人的地方。大卫在那里和这些人征战呢，除去他日后的敌人。如果他将来做了以色列王以后呢，他盼望这些地区靠近耶路撒冷、靠近沿海的地区都能够作为臣服于他的地方。大卫击杀那地的人，无论男女都没有留下一个，又夺获牛羊骆驼驴并衣服回来见雅己，人口出灭了，然后又夺取了牛羊骆驼驴并且衣服。古代的时候这个衣服非常值钱的。他每次回来以后啊，都向雅基王报告。第十节，雅基说啊，你们今日侵夺了什么地方呢？大卫说，侵夺了犹大的南方、耶拉灭的南方、基尼的南方。大卫没有把他实在作战的情况讲出来，他说犹大的南方，好像给雅基王一个印象，他是和以色列人在打仗，和扫罗的这个军队在打仗。十一节，无论男女 大卫没有留下一个带到加特来，为什么呢？他说，恐怕他们将我们的事告诉人，说大卫住在非利士地的时候常常这样行，所以他没有留下一个活口啊，就是不盼望亚基王发现他在那里做的到底是怎么一回事。所以十二节说，亚基信了大卫，心里说，大卫使本族以色列人憎恶他，所以他必永远做我的仆人了。这是大卫非常机警的一件事情，他必须扩充他的地盘，但是他在亚基王境内占据，他又不要亚基王知道他在这里做什么，而且他给亚基王一个错误的印象，认为他和自己的同族的人呢结冤了，所以亚基王心里才说啊，如果大卫和他本族的人结冤呢，他本族的人一定很讨厌他，所以他回不去了，他永远会做我的仆人了。大卫是一个非常精明强干的人，他知道怎么样来保护他自己。也就是在这个时候，他写了诗篇呢第35篇，他也做了很多特别的祷告。诗篇35篇是很长的一篇，有28节，它是分作三个段落。第一节到十节呢，大卫求上帝帮助他免去灾害，他求上帝救他脱离一切的苦难。那么11节到这个18节呢，他求上帝救他的灵魂。最后一段呢，就是19节到28节，求上帝伸张他的公义。那里说，耶和华啊，与我相争的，求你与他们相争；与我相战的，求你与他们相战。拿着大小的盾牌起来帮助我。上帝啊，求你帮助我，求你和我的敌人作战。第三节，抽出枪来挡住那追赶我的，求你对我的灵魂说，我是拯救你的。如果上帝告诉我们的灵魂说他是拯救我们的，我们就安全了。第四节，愿那寻索我命的蒙羞受辱，愿那谋害我的退后羞愧，愿他们像风前的糠，有耶和华的使者追逐他们。如果这些人像风前的糠皮，被耶和华的风一吹啊，就四散而去，就没有了。第六节，愿他们的道路又暗又滑，容易跌倒，有耶和华的使者追赶他们，因他们无故的为我暗设网罗，无故的挖坑要害我的性命。第八节，愿灾祸忽然临到他身上，愿他暗设的网罗缠住自己，愿他落在其中遭灾祸。第九节，我的心必靠耶和华快乐，靠他的救恩高兴，我的骨头都要说，耶和华啊，谁能向你救护困苦人，脱离那比他强壮的，救护困苦穷乏人，脱离那抢夺他的呢？十一节，凶恶的见证人起来盘问我所不知道的事，他们向我以恶报善，使我的灵魂孤苦。至于我，当他们有病的时候，我便穿麻衣，进食，刻苦己心。我所求的都归到自己的怀中，就是我得了上帝的恩典了。十四节，我这样行，好像他是我的朋友，我的兄弟。我屈身悲哀，如同人为母亲哀痛。我在患难中，他们却欢喜，大家聚集。我所不认识的那些下流人聚集攻击我，他们不住地把我撕裂，很多人来攻击他，不让他安宁，所以他才发出这样的祷告。十六节，他们如同席上好喜笑的狂妄人，向我咬牙。主啊，你看着不理，要到几时呢？求你救我的灵魂脱离他们的残害，救我的生命脱离少壮的狮子。我在大会中要称谢你，在众民中要赞美你。求你不容那无理与我为仇的向我夸耀，不容那无故恨我的向我疾言。 那些人要向我挤眉弄眼呢，嘲笑我，你不要允许他们得胜。二十节，因为他们不说和平话，倒想出诡诈的言语，害地上的安静人。二十一节，他们大大张口攻击我说，啊哈啊哈，我们的眼已经看见了，这个人遭殃了。二十二节，耶和华啊，你已经看见了，求你不要闭口，主啊，求你不要远离我，我的上帝，我的主啊，求你愤青行起，判清我的事，申明我的冤。耶和华我的上帝啊，求你按你的公义判断我，不容他们向我夸耀，不容他们心里说，啊哈，随我们的心愿了，不容他们说，我们已经把他吞了。二十六节，愿那喜欢我遭难的一同报愧蒙羞，愿那向我王子尊大的呸惭愧蒙羞辱，愿那喜悦我冤取得身的欢呼快乐，愿他们常说，当尊耶和华为大，耶和华喜悦他的仆人平安。弟兄姐妹，这是一个很好的应许。如果我们是侍奉上帝的人，我们就知道耶和华喜欢他的仆人平安。最后一节，二十八节，我的舌头要终日论说你的公义，这是大卫的心愿，他盼望他心中的意念，口里的言语都能够蒙耶和华喜悦。但愿我们每一个人的舌头从早到晚都能够赞美上帝，称谢他的恩典。